补充说明一下啊，那个有来上过保基金讲义的人，大概都稍微知道了啊。这部保基金其实是大乘佛法初期，算初期中间的一部经。那这部经受到当时很大的重视，不管空中龙树菩萨了，不管唯识有宗，都看过这部经。那在这个讲义里面，就是默学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就是把一切师地论拉进来了你如果当时我们在读一切师地论的时候，读到那一部分，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主要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根本搞不清楚怎么论里面怎么这样解。直到后来把经论一对起来之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那个论在讲的是在讲经的一个内容。所以经论对读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解读方式哈，你可以透过论释的一个思想，来帮忙解读经。那因为如果你经论对照那个论其实跳来跳去所以也花了不少时间在那边对了哈。好，那导师说宝积经，就是加舍品是，一个这个平时的宝典老师其实对他也蛮推崇，那他的内容架构也蛮清楚质地蛮清楚。好，各位有机会可以自己再研读一下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五页，第五页这边要讲方法了。导师他是怎么样来研究佛法？他研究佛法是跟一般的学者极大的不同。他以佛法研究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前面那个佛法是指佛法的法则了。后面的那个佛法是指内容了。就是存在于人间的史实、文字、制度。好，那方法还是。下面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好，下面这个表就提到涅槃极境是理想所以他的研究里面有具备这个究极理想好，第二个诸行无常，无常的变化好，这个是从演化从演化。去发现佛法的真谛，还有它的适应，从变化当中去掌握，那也要找出它的真谛，还有它有哪些是适应的。诸法无我里面有人无我，人无我主要是放下成见。那一般学者在研究了，不要说一般学者，我们一般在读佛书其实也很容易，一开始就有成见，尤其当你接触到不同思想，这个自我的成见很快就会跑出来那学者更是，因为学者其实以学术环境的话，他们强调什么？他强调你要创造出什么？创造知识，你只要提出有一个知识的，系统，它就会被接受好，这边我要请各位看一下注脚15有一个地方比较特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五提到这个，好，研究了佛法的内容内容第二行那边，佛教所有的一切教理行果，对不对？好，教理行果好，教经律论。好，凡是有表全佛法的功能的，都可以是艺术品也包括理主要是一切义理，好，一切义理，那更是究竟的深意探讨深意。行，好，我要请各位注意的就是行的部分行它包括哪两个部分呢？第一个修行的方法，这个大概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第二个。大众的和合规律，这在行的部分这各位可能比较 一般听到行，就是修行嘛，修行的方法。可是导师这边却提出了大众和合的规律，也是行的一部分啊、哦，这个值得我们注意一下。哦、大众和合僧团嘛，哈、哦，僧团，所以僧团的这些公约跟个人的修行方法，这都是行的部分。好果，好二圣啊，哈、哦，还有佛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注脚十六好了。注脚十六也有一个地方也可以提供我们在研究佛法的参考哈。好，前面讲到涅槃嘛哈，涅槃学者的归去所在。好，这上面大家自己看了哈。请就是看这个注脚的第六行。好，研究佛法第六行哈，前面这边研究佛法是为了他。好，这个为的是什么呢？依依法离染的实相。好，所以是学佛者的归去所在嘛哈，这个归去就是离染的实相哦。好，那如果真理只在书本口头上，没有办法净化自己的身心。好，如果自学，大家学佛之后身心没有净化，跟以前差不多，好，那就是怎么样呢？你没有把最究竟的真理涅槃放在心上，好，没有怎样的企图呢？体验真理、实现解脱的企图，好，学佛不应该如此，哈，好，这是很大的不同，哈，跟研究佛学者很大的不同。好，另外看一下注脚十七哈，注脚十七，我请各位看括号二的部分，括号二哈，括号二这边会有一个两边的问题哈。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看注脚十七括号二的第二行。好，有人从考证哈，好，从考证的人他容易走入怎么样呢？走入比较同情佛事的佛教，就是越早了哈。好，早比较。重视早期佛典，好，比较对于这个锡兰缅甸泰国哈的佛教会比较同情，好，这是考证哈。好，那他们这样的人会忽略这个佛法演变的必然哈，也漠视后代佛教这个发掘真理的一切努力跟成果。好，这是考证下手的人。好，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他会怎样？他会认为他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哦，他认为小圣到大圣哦，空到有的唯识，甚至到密教，越后越进步越圆满。好，那这也是一个另外一边了哈，他就又忽视了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些病态哈。好，所以。从演化去发现这个佛法真理，好，好，这是导师采取的立场。其实常常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哈，就是鼓吹这个早期佛典嘛哈，甚至也有听过，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哦，真的有些人哦，因为早期佛典。都是经过部派传出的嘛，可是部派传出的佛典，好，譬如简单讲，汉传的《阿含经》跟锡兰，跟这个巴利文的《阿含经》，很多经的谈论的大部分是一样，可是有很多是不一样的哦。这时候有些人他就怎样，他强调原始中的原始，他要原始中的原始，他怎么原始中的原始？好，你这个部派，你这个部派，你这个部派，你要这些部派所提到共同的部分，他才接受，其他他不接受。好，有些人是采取这种立场啊。好，这是很容易走入另外一端了哈。好，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在我们学习佛法，导师给我们的建议，好，这个大家来看一下哈。 各位看注脚十八，注脚十八里面，好，我们看注脚十八的上面算下来第四行的后面哈。主观的呈现如果太强，就很难，哦，就是前面讲的无我嘛，人无我，就很难见经论的本意。好，怎么减少成见呢？嘉祥大师说，将此等细论扫尽。好，细论。好，自见经论本意。这个细论最根本的细论是什么？什么是最根本的细论？最根本的细论就是我了，哈，我执。我执是最根本的细论。好，所以扫除成见，自己的成见，就能看到经论的本意。好，后面下一行的中间，研究一经一论，不要自作聪明，欲存见解，也不要相信古说，那只相信注解注释书。好，接下来最好怎么样呢？在一经一论本身去求解说，意思就是前后了，你前后，后面有提到前后互相发明，这个发明就是印证，前后互相印证，你前面不懂的看后面有没有解释。好，如果不能获得明确的定义见解，好，再从跟此经此论思想接近的经论去参考，好，思想接近的去寻求，好，这是如果没有办法，用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再不行，就是还不能理解，这时候怎么办呢？不能理解一定嘛，我们在读经经过很多不能理解的这个时候，由他不懂，好，而且多闻缺疑，先把它笔记下来，慢慢求参考。好，不要一直想要互会了，想要会通，不一定要这样。好，要知道没有懂，将来如果见闻广了，就会明白，无意中得。好，那这一段内容其实导师在的时候，我们也曾经问导师了，看不懂怎么办？我们就问导师说，导师这个经论看不懂那么难怎么办？他提出的解答就是这样，他说看不懂再看下去。他的意思就是这里，你越看到后面你就会豁然开朗，有些你就会贯通，所以看不懂真的没有关系。当然导师在读书，我觉得他读书真的很多工具。你相不相信他那个年代哦，他小学就学日文学英文，那我相信他日文有学起来，虽然他说他日文只懂一个字 no， 他说他只懂一个字，可是他读很多日文书，我们都读不懂日文书，那他就是有办法读。那英文后来我们问过他英文，大概真的是也没有把他继续延续下去了。不过他虽然英文没有很强，他范文不错，他范文真的不错。好，譬如我举一个例子，毗卢遮那、卢舍那，一不一样？很像不一样，一个是法生活，一个是报生活，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一样，可是导师说这两个字其实是一样的，它只是在不同的语言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毗卢遮那跟卢舍那。那我也曾经看过导师的一些笔记的，他就是很工整的把范文这样一笔一刻刻出来，那个表格做出来，中文这样写出来，作为他范文跟中文的这个对照，当然现在很方便，不过他以前就下这种苦功夫。好，当然他有更强的工具，他最大的工具，我觉得他最大的工具是中文的底子太强了，中文底子太强。我记得我曾经跟各位讲过，读汉语佛典中文不行真的是不通，我们后来才发现中文的重要。我也曾经提过，他说学古文的，有人就说了，学古文的，学古文，中国人来学古文跟外国人来学古文哪一个学的比较好？你相不相信是外国人来学古文比较好？为什么？他提出一个观点，说 外国人学古文，他 把它当成另外一种语言，新的语言，肯花很大的力气来学。可是中国人学古文，他觉得哎，好像差不多嘛，譬如我举个例子，民主，你听到民主这两个字，哎，民主就是民主制度、民主社会嘛。可是你如果查词典，你真的查得到民主那这两个字哦。可是他在古文的用法是什么？人民之主是指国王哎，哦，所以常常会有这样词义，你会觉得你可能懂了，其实根本意思不一样。好，哦，所以如果有人要进一步研究汉语佛典的话，一定要买好的字典跟词典，哦，你一定要买，包括我们现在都一直在翻，嗯，你会发现获益很大。后来会发现，甚至发现很多那个经里面它不是都有教科吗，哦，有宋本明本它的教科，他譬如这个字他觉得这个字可能错了，他要校对，欸，这个字应该是我校对的这个字才对，结果你两个字一找，你找那个经里面的字不是校对的字哦，那个字居然跟他校对的字是相通的，在古时候是相通的，意思说他这样校对也对，但是古文那个字也对，哦，所以中文要够强，哦，啊，中文够强没有其他办法，就是翻字典而已，嗯，就是笨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好，我们看第六页，哦，第六页。好，第六页最上面说到法无我，法无我。好，有人无我了，接下来法无我。好，法无我，那就是这一切所探讨的一切佛法，哦，这些佛法，不管是思想了，哈，不管是理论，它都是怎样呢？辗转相依相居中，成为现实的一切。好，法无我是相依相成，众缘和合。哦，这边主要强调有众缘和合的存在。那这边的法无我又进一步的提到三点，就是法无我可以从三点，接下来从下面的第二括号二的三点去说明。好，无我诸法的自他原成，总别相关，错综离合。好，那第一个自他原成，好，那辗转相关嘛，前后相关联，时间是意识的，那内部的而且跟外在的同时的其他的学术好有密切的关联。好，就是这个思想或这个理论这个体系，它还是受到当时同时的其他学术的影响，所以有些关联。好，总别相关，总别相关，那总别相关导致在其他的地方变成总别无碍了，变成总别无碍，在注脚二十有提到，在佛法研究佛法就改做这个总别，总别相关，总别相关，哦，在以佛法研究佛法是总别无碍了，那导师说总别相关才对。好，这个总别相关，好，是指说一体了，哈，一体跟差别，哈，总就是一体嘛，别就是差别。好，我们看括号二的第三行的，好，括号二这个总别相关这一段的第三行。好，这融然一体的佛法无限深广。好，那种种的差别，你要从佛法去认识种种的差别，也要从这个一，哦，从一体的和合中去理解。那你要理解这一位的佛法呢，你还要从义的种种去认识。好，所以是总别相关，哦，你要探讨整体，你要从差异的部分去理解，那反之亦同，哦，好，第三个错综离合。好，这个错综离合其实是针对上面一跟二的一个说明了，哦，好，后面是说众缘和合的一体中，有没有？众缘和合就是自他原成嘛，哈，一体。好，总别相关。好，发展演变为不同的思想体系， 理论，好，佛法分化，好，一体多方面的发挥，好，它有共同性哦。好，那也会演变中，因为某些共同点的合流，好，合离，离又合，好，这样越后越演变，越演变越深刻，越复杂啊。那这边导师也强调，有很多的演变是奇形跟偏颇的，好，有病态的，好，这都要抉择出来啊。好，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三个主要在说明说，我们在理解这个佛教的发展哈，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单一线的哦，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哦，从小圣这样就一直线的演变到大圣，不是这样，它中间经过很多，好，很多从部派里面就产生了哈。好，那另外。也没有说不相关的平行发展的关系啊，譬如空中跟有中，你看空中有中两个差异那么大的宗派，居然他们之间互动很多，哦，所以看起来两个不同的东西，它又不是平行发展，它中间有很多对话。好，下面一个第六个哈，好，在民国56年，在一篇文章《入世跟佛学》。好，说到研究的信念，研究的信念。好，第一个对象是什么呢？研究的对象佛法要重视它的宗教性，宗教。这个佛法到底是不是宗教？似乎了哈，有外面有不同的说法，就是佛教内部也不能说，有的说。不是宗教，佛法不是宗教，但他这样说，似乎也可以说对，因为它是真理嘛，真理。但是追求真理，它是不是一种宗教？啊，导师这边提到，它是宗教性哈，它是宗教，就是导师有很明其他地方很明确提到，哦，佛法是宗教。好，那宗教到底是什么哈？那我也看过一些宗教的书哈，它其中有一个定义，宗教有很多定义了，它有从社会现象来讨论哈，那其中有一个定义我觉得蛮不错，他说到什么？他说宗教是一种神圣性的，好，那这个神圣性呢，它跟现实的经验哈，它不属于现实的经验，这个神圣性不属于现实的经验。好，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但是你要达到那个神圣性，你还是要从现实中下手。好，他那这个从这个观念来看的话，我们不是常常会有一种这个形而下跟形而上的这样的观念，对不对？其实这也是宗教的，他要超越嘛，超越形而下的经验现象，然后到达形而上。只是那个形而上产生的问题是说，他那个形而上产生另外一个我，他把那个形而上认为是另外一个我。那佛教是说，你超越了这些经验世界，达到无我，好，不能再有任何的我产生。好，好，好，我们来接下来看导师对于重视宗教性的说法哈。好，下面的解释是说，思想学术有共通，好，每一个学问领域有特性，有它的特性。好，接下来佛法为宗教之一。好，那佛陀时代，这个佛教独把于婆罗门、沙门之间，哈，好，流传地域很广。好，在这些地方所流传的佛教，无不表现为宗教形态。好，所以。如果忽略佛法的宗教特性，用非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好，会变成哲学文化，好，就不容易正确。好，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括号一这一段倒数第三行，好，研究佛学，当然深入佛法，好，身心有所体会，好，至少也要信解佛法的宗教性。 好，就是顺着佛法是宗教的性格去研究。好，这边有提到了哈，研究佛学人最好是怎样？你能够深入，好，身心有所契会，那就要说有一些宗教的体验。那其实这个宗教体验说起来也蛮重要的哈。曾经碰过一位居士了哈，他很精进哦哈。拜佛一天拜几拜，你知不知道？一天拜佛拜一两千、啊、哦，拜一两千，那似乎到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他拜一两千，会流传嘛？哦，这个好精进啊！可是拜到后来年纪大了，不容易拜了，你知道？结果他那个退世之快啊，快到就是说。也不再不但不再拜了，而且甚至念佛也很少了哈。后来跑去信这个藏传啊，那藏传又不是很正统的藏传啊。那藏传有很多是祈福消灾祈福的，那后来也就是跑那一边啊。那就觉得很可惜，他很精进，但是到后来还是走入这个，看来是歧途了啊。就是说。他在拜佛的过程之中，没有可能没有产生，可能有些体验，但是那个不是佛法的体验，哦，所以这个宗教体验会让我们继续向前。所以为什么佛法那么强调信？有没有信？就是我们在接触佛法，你那个信给了我们什么力量？你在参与佛法的过程，那个信给了我们什么力量？老师曾经用一个譬喻的哈，譬喻这个信仰，信的体验呢。他说我们一般人一生呢哈，这个你这样过一生，他就说好像你好像你有些财富、有些能力、有些知识能力，你好像在黑暗中，你拿了一个手电筒，有一个灯泡，你照亮的就你的周遭附近。可是当你有这个信的体验哦，那个信的体验像什么呢？像那个黑暗变成光明，就是你看到此岸彼岸，还有怎么到彼岸，哦，怎么到彼岸，你这个忽然光明，那个豁然开朗，那就是信的体验哦。老师有说到这样，所以也许各位会有曾经有些经验哦，有些信的经验，哎，看到某位法师参与某个宗教活动，你不自觉的就流下眼泪，哦，你内心产生很大的感动。可是你不能停留在这边，你一定要有些更就是佛法更深刻的体验。信，它虽然是信哦，可是这个信，它更需要那个解哦。就是你对佛法产生的理解而产生的信，到那样才不会退，哦，才不会退，解信嘛，哦。好，这是宗教的体验，啊，当然戒也有戒的体验，定的体验，哦，慧的体验，哦，譬如定的体验，定的体验其实你不要看定很像很难，哦，其实也没有那么难。譬如在我们当做人了，啊，哈，当你成为一个人，其实你很容易有定的体验。这个定的体验就是，你可以，如果你身体状况好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得到味道地定，其实不困难。在孔子跟这个颜回啊，颜回，孔子曾经指导颜回学定。那颜回第一次跟他报告，这个定的体验是什么？他说。他觉得身体不见了，哦，欸，不是身体不见，外在的境界不见了，就感觉不到外在。那第二次的体验，他跟孔子报告，孔子跟他报告是说，他自己的身心也不见了，哦。所以如果从 这样的一个，你看到从儒教他们都能有那种定的体验，当然这个定还不能说为还不是四禅这些比较深的定，那要有禅相，不过这种身心这种定的体验其实没有想象中难。各位如果有参加过这个禅修团体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感受，比如你的身体充满整个空间，你的鼻孔好大，大到充满整个空间，这其实都已经很专注了，只是你的专注跑到鼻孔，你就会觉得鼻孔变大。好，这都是往定的一个方向了，已经有一些不错的成绩了。好，所以既然是宗教的话，好，要身心要有所契会。好，第二个求真实。好，考证要求真实。那 A 就提到差别，重差别要重统一。好，在佛法发展的过程去把握它的真实。好，第六位最后面，不问片段的研究不可以忘记全体。好，第七页。好，如果孤立研究的话会重差别不重统一。好，近代佛学研究很容易有这个问题，只研究某一个单一的议题。好，那就这样就会造成后面所说的缺乏一以贯之的精神。好，思想上会是破碎跟混乱的。好， B 放下自己的定见。好，这个前面刚刚也有说到，放下成见。好， C 探求佛法真实意趣的信念。好，就是研究者要一直保有这个探求佛法真实意趣的信念。好，这样的信念放入你的研究里面。好，第二行有说到使得研究考证好可以明了真实的事理，那更应该探求佛法的真实。好，那这个佛法的真实就不同于世间的学术。好，下面一行在研究里面探求佛法的本质还有心适应的正确方针。好，那对现在佛学来讲，好，做的这些工作就不会只是为了适应，不会引起堕落。好，下面一个圆圈圈有谈到这个中国，中国的一些宗派。好，中国像天台显首，好，这些大宗派，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他们的精神就是觉发佛法的真实意趣。好，以究竟的真实为准绳来统贯衡量一切佛法，这个就是所谓的判教。判教，那这个判教这一部分导师是推崇的。好，不管方法不一样，观点结论不一样，好，这种都是求真实的信念。好，那这样的一个信念呢，求佛法真实意趣的信念才能够让佛教前进，好，才能有生命力。括号三的部分在提到对于这样的佛法真实意趣的研究要有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好，第一个圆圈圈在做研究，好，要有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了。好，这是什么呢？知道过去的历史，去知道过去怎么样。那知道过去目的是什么呢？要指导现在了，指导现在。我们常说历史像一面镜，历史可以知兴替，见古知今。好，历史的研究要对固有有所衡量，有所取舍。好，所以研究之后呢，要怎么样衡量取舍，这就是什么抉择了，要做抉择。好，那这个抉择呢，目的是什么呢？要关联于现在跟将来，要应用了嘛。 好，随之而来就是调整跟复兴，好，调整脚步，复兴佛法。下面圆圈圈，好，学佛现代的佛学者哈，要心胸宽阔哈，好，要超越哈，超越这个地狱，超越宗派，好，求真实，对佛法求真实，好，那也要为现代的适应是上，啊，也要这个崇尚这个适应。好，那研究固有佛法，要用善意哈，不要只是指责谩骂。那真实，追求真实，不要被宗派蒙蔽啊，不要互惠，不要曲解。好，所以真正的佛学研究者要有反省的勇气。好，一直在求真实，一直在求适应，好，能够有利人类，有利众生。好，这是从上面下来一直可以看到的哈。根本求这个根本，然后求适应。第七个56年。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的研究，好，这边列到8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佛法不共于神教的宗教，好，所以不能做文化神教去研究，好，这样是不能够正确理解。第8页，好，世俗化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接引更多人，但是不一定能够让佛法长明，那神话更不用说，神话虽然很吸引人，但是对于佛法是有障碍的。好，第二个，佛法是一切人依附的宗教，不是为少数人说，不只是适合少数人。好，下面一句，佛法极其高深，基于平常。好，从平常下手，高深，它虽然很高深，下手处平常。好，平常是什么样呢？能知能行的常道，依常道通于圣境。第三个，佛法呢是佛陀的正觉，那所说的法可能有些是随意的，所立的制度也有可能是随意的，不等于佛的正觉，它有时地人的这个适应。好，所以不能以为，地无分中外，时无分古今，就认为可行，就拘泥，好，如不顾一切，失心不失骨，好，以为能够直通佛陀的正觉，是会漂流于教外的。好，就反过来嘛，刚刚是认为，佛陀说的法都是，都是不可改变的，都是绝对正确的，那其实它有适应性，反过来不失骨了，不参照这个前人，只是自己的哈，那以为自己能够直通佛陀正觉，好，这两个是不及跟太过。第四个，佛法有它的特质，变化都不能忽略佛法的特质。好，下面一句很重要了，演变发展不等于进化，不等于正确。好，第五个，印度佛教兴起发展衰落好像一生，童真少壮衰老，那童真进入壮年是更有意义的。好，从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少壮的佛法有没有，所以老师不说越古越真，好，越古越真就是越早期的了，越早期越真，也不会同情越后越圆满。好，第六个，佛法不只是理论，不只是修正，理论修正都要以实际的事行 不管是对人对事的表现来衡量。好，说大乘教，修小乘行，所引行怪，表示理论跟修正上的偏差。第六项这一点哦，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那就我当初会去读福言哦，就是看到这一点。那当初也是就出家之后嘛哦，那出家之后我们的常住是比较倾向于动的哦，忙碌的。那有一次我就也是自己在想，哎，下一步应该怎么样比较对比较好，就去，很像是刚好有人就给我导师这本书哈，因为这个书名很奇怪啊，这个书名是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以论事的研究哈。那刚开始读不会读，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以论事的研究啊，刚开始不知道是说一切有不了，觉得这个书名很奇怪，就拿来翻一翻，前面续的看了一下，就觉得就看到这一点。那我后来就认定说，不管就是即使修正，都要从事行去看它的修正对不对。好，那理论当然更不用说。好，那因为当时我们那边的性质哈，也有很多特殊的操场的经验哈。那对于这个修正，大家强调修正哦，强调实修，但是这个对人的表现、对事的表现，才是衡量的标准哦。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来衡量自己，好，到底自己是不是走对了啊？好，第七个，佛法应求佛法真实为遵循。好，尊重中国佛教，也要重印度佛教哈。好，导师这边说他不是宗派的徒弟，好，不会被民族情感拘闭。好，第八个，自佛教史理解过去真实哈，汲取这个兴衰教训。好，另外第八页最后一段哈，提到这个71年，好，有给继承法师一个信，他有提到了哈。第一行的这一段，第一行的后面，好，欲简别于中，须善知自他中。好，你要做简别，好，你要自他都能够理解，所以才有三系哈，所以导师才会深入三系。好，知道这些三个系的差别，好，他们也有方便的不同。好，晚年导师他着重在什么呢？史实的演化。好，从大乘佛法兴起的因缘，好，大乘佛法怎么兴起的？好，因缘是什么？兴起之后它发展，好，那进展到如来藏，好，妙有，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哈。第二部分是从大乘佛教嘛，第二个是从部派佛教思想的分化来观佛法的初期意义。好，那刚刚前面第一个是什么呢？前面一句话哈，大乘佛法的因缘。好，那这个就在下面一句话了，成其流。好，那第二句话从部派思想的分化来观佛法的初期意义是正其缘，好，所以成其流，正其缘。好，佛法本意为核心，摄取发展中的圣意哈，来适应人心，跳出这个天化神化的这个究竟。好，一样嘛哈，抉择洗练哈，这个跳出就是抉择洗练。好，这是导师的思想。好，第二个部分，第九页我们来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分判。好，在第九页一开始有一个这个表哈。好，那这个表大概的确切佛陀说法的年代，当然说法也不同哈。那我依导师这边右边来看哈。 那这边有第一个阶段是根本佛法，根本佛法，根本佛法就是从佛陀说法到我们看导师印顺导师这边哈，西元前388年，这是佛入灭，哦，这个是佛入灭，所以根本佛教是从佛陀说法到佛陀入灭，这是根本佛教，啊，有45年说法的之说，也有49年说法之说哈。啊，那这边是45年说法，这是根本佛教。接下来，那佛陀入灭的第二年就开始有经律的集结，对不对？有经律的集结哈。好，接下来原始佛教是从西元前388到西元前300年，对不对？这个西元前300年，它大概是什么事件呢？好。这个是第二次集结了哈，简单的说，大概是第二次集结。那第二次集结其实已经产生一些内部的争议了，就是已经有分化了，哦，佛教已经开始分化了，有大众部，对不对？还有这个上座部，哦，所以原始佛教是从佛陀入灭后到这个，哦，上座还有大众部开始分化，这是原始佛教。好，接下来有250年的部派佛教。好，接下来有初期佛教，从西元前50年到西元后200年，还有后期大圣，甚至最后的秘密大圣。好，这是这边有说到六个了哈，六个阶段。当然，这个阶段只是大概的分了哈。譬如初期大圣跟部派佛教，其实他们之间曾经存在一个重叠的时段，就是有一个时段，部派佛教跟初期大圣都一直共同的弘扬，甚至有些大圣的一些出家众。他们到传统上座部的僧院去挂单等等，就是还是有互动。好，这是六期了。那六期如果用导师的五期说，就把最上面的根本佛教佛陀说法 那个时段把它拿掉，所以原始佛教就是第一期，不败佛教第二期，初期大圣，后期大圣，到秘密大圣，就五期。好，我们来看第一项的部分，印度佛教的五期说。我们刚刚有大概说五期是哪五期。好，概略的，下面这三行，这两行文字主要是概略的说，西元前5年，前5世纪，好，说法开始，到西元12世纪灭亡，好，大概是1700年，那也说1500年，也有说1600年的。好，那五期就在第十页。第一期生闻为本，好，重解脱嘛，修生闻行。第二期菩萨倾向之生闻分流，那这是部派嘛。那其实在部派里面已经有不少菩萨的思想已经产生了。好，从声闻行向这个菩萨行。第三，菩萨为本，大小兼唱，好，修菩萨行。好，这个时期的初期，他还对于小圣哦，大小兼唱哦。那你会看到有些大圣的经，他很排斥小圣，好，那是属于比较后期的。所以初期大圣经有一个特质，他含容二圣，含容二圣。像我刚刚，就是说宝积经讲记哈，你会看到它含容二圣，只是说希望把二圣转到大圣。那当然，他还是站在菩萨的大圣的立场来说。好，第四个，如来为本之菩萨分流，好，从菩萨行向这个如来行。第五个，如来为本天佛一族，好，修如来行。 好，所以这边135哈，135你可以看到是声闻为主，菩萨为主，好，五是如来为主啊，那二跟四是走向啊。好，第十页第二个有三期说，三期说哈，三期说我们直接看这个表哈，就是把五期再简化成为三期啊。那第一期的话是，第一期跟第二期是佛法。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看到导师里面的书哈，写佛法哦，然后用括号括起来的，这时候你要有些敏感，这个佛法它恐怕是指这个时期。好，导师有时候会把括号佛法哈，你要注意是在指讲时间的佛法时期。好，大乘佛法有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好，初期大乘般若的一切皆空嘛哈，后期大乘唯心，还有秘密大乘哈是第五期。好，另外三期的分类跟其他的论，其他这个藏传的秘，就是秘密大乘的分类，有些相同的地方哈。那这边引色行俱论，还有三理俱论。好，那比较的话就在第十页的这个表。我们看第十一页之前，我们先看最上面哈，最上面导师有提到说他为什么没有，他只把大乘佛法分成初期跟后期，他没有分初中后，哦，没有从分初中后。好，那他把最后面的秘密大乘独立为一期。好，那主要是约思想主流来说。那可见有人把初中后的初是第三期，中是第四期，后是第五期啊。那导师又把那大乘佛法只用初期跟后期啊，秘密大乘他特别把它拉出来，好，这是值得注意的啊。好，下面那个表十一页，十一页。好，色行俱论有提到这个。离欲行、地波罗蜜多行，还有聚贪行啊，秘密大乘佛法是聚贪行。第二个地波罗蜜多哈，这个地跟波罗蜜多可以把它顿号哈，意思就是说，这边地波罗蜜多行是指菩萨实地，还有波罗蜜多啊，菩萨的实地哈，这个地应该是指菩萨实地，还有。波罗蜜多，意思大乘佛法它主要在弘扬是菩萨实地，还有波罗蜜多行。好，三理俱论有地性论啊，譬如四地嘛哈，啊波罗蜜多，还有广大密咒。好，另外在佛教史地考论有提到了哈，四地波罗蜜，还有陀罗尼，一样声闻菩萨如来哈，这三起。接下来十一页第三个，哦，抱歉哦，时间应该超过了哈。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哦，今天要先到这边。那下一次会提到五期三系、四期三期的一个综合说哈，第十二页，还有会谈到这个天台还有贤首的判教哈，跟导师的比较。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哈。